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弟兄姐妹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在网路上相会，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宝贵话语的教导。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旧约列王记上第三章的圣经经文。这段时间我们将要来看的是列王记上第三章一到三节。这三节的圣经经文的内容虽然简短，但是他们的用字多少显示他们是有一个平衡的写作的手法。而这段经文所讲的是所罗门王朝落败的原因，是因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首先第一节是所罗门娶法老女儿为妻，第二节是谈到百姓在丘坛献祭，第三节的上半节是所罗门爱耶和华，第三节的下半节是所罗门在丘坛献祭。弟兄姐妹，这段圣经经文与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有对应的关系，所以您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一到十三节。今天我们首先要先来查考的是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查考的圣经经文，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的一开始就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所罗门跟埃及法老结亲，这也反映了当时所罗门王国的重要和埃及的衰弱，因为法老是从来不让他们的女儿嫁于外人的。这位跟所罗门通婚结亲的埃及王法老是谁？经文并没有做详细的介绍，而很多的学者他们认为，整体来说，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王朝，这使他对外采取一种比较宽容宽宏的态度。及至所罗门登基的初期，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是由他末后的第二位法老，也就是司亚门来主政。法老司亚门愿意透过婚娶来与其他的邦国结盟，以建立国际之间的互动和支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罗门应该就是在这个政治背景里与法老结亲，娶了他的女儿为妻。虽然圣经没有明文说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埃及女子结婚，但是关乎亚伯拉罕定义要从他的家乡哈兰为以撒娶妻，而不选当地的迦南女子为妻，神也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敬拜假神的人通婚，神大概也不会喜悦所罗门跟多神敬拜的埃及王法老通婚。我们也没有忘记以色列人曾在埃及为奴，埃及人的异教思想也曾经是大大的影响过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例如亚伦受埃及思想的影响，在西乃山造了代表耶和华的金牛犊，更何况所罗门现在是想透过这个政治姻亲的关系来巩固神所应许要存到永远的国度，神就是更不喜悦了。事实上，就如历代志上所补充的，就连所罗门自己也说，我的妻子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所到的地方都是神圣的。这记载在历代志下第八章十一节的下半节。言下之意，法老的女儿作为外族人，是不适合跟以色列的神有所接触的。所罗门让法老的女儿住进大卫城，就是住进大卫所留给所罗门的王宫里，不过是暂时而别无他法的安排。所罗门跟法老女儿的结婚并不是所罗门的第一次婚娶。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所罗门作王40年之后登基之时已经是41岁了，可见罗波安是在所罗门登基之前就出生的。所罗门在他作王之前已经与罗波安的母亲亚门人拿玛结婚了，亚门人也是以色列人，不应该与之通婚的。弟兄姐妹，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并且把她迎进大卫城，大概就是把法老的女儿迎进所罗门当时在大卫城里所住的旧王宫里，只等到他的王宫、耶和华的殿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都建造完了，暗示了到了王宫、圣殿、城墙都建造完毕之后，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搬进他的新王宫里。这里的话还留给读者一个感觉，就是经文好像说所罗门的王宫、耶和华的殿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都是为了法老的女儿而造的，到所有工程完竣之后，他就进驻其中，并且凌驾一切之上。这个景象跟列王记上第11章1到8节的图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列王记上第11章1到8节里，外邦女子也是占据了所罗门的心，他们所敬拜的异教假神同样凌驾在一切之上。而有关于他的王宫、耶和华的殿和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列王记在稍后就更有所交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查考了列王记上第3章1节的圣经经文，从这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娶法老的女儿为妻，与埃及的法老王结亲，并且把法老女儿迎进大卫的城里。从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对你我来说是很好的提醒。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需要做很多的重大的决定，我们需要去面对很多的事情，而我们是否都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呢？所罗门王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弟兄姐妹，从圣经的记载和历史当中，让我们看到很多敬畏神的儿女，虽然非常辛苦，长途跋涉，他们也要娶本族的女子为妻，不与那异教或是多神敬拜的外族结亲。让你我也来到神的面前，学习那顺服的功课，让我们更了解神对我们的教导，更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决定的时候，我们真是求上帝将那智慧和敬畏神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如何，让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弟兄姐妹，让我们谨慎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在生命中不单单体会神的怜悯恩典，也从中更深刻体会神的公义和圣洁，让我们过那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或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写信或电子邮件跟我分享。弟兄姐妹，您的来信或电子邮件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欢迎您上网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要在网络电脑中直接输入救恩之声就可以收听并且留言给我。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你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的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富一代是指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首先富足起来的这一批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子女大多出生在80年代，并在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随着富一代逐渐老去，这一批海外归来的富二代要如何继承来自父母的家业以及财富等问题随之出现。但他们这种特殊的族群却已经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内的家庭教会以及三字教会目前也正在迎接新一代的领袖，他们的参与会直接影响教会的未来。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为所有年届四旬和五旬之间的牧者及领袖们一起祷告，求主继续的陶造他们，满有圣灵所赐的能力，同时能够常怀有基督耶稣的柔和谦卑。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兴起了新一代的牧者及教会领袖们投入侍奉的工厂，求主保守他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能够引领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愿主使他们得人如得鱼。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